我们要看民数记的十六章。
今天我们看民数记第十六章。
十五章的里头，我们看到神给他们有一些的教导。
十五章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以色列人一些教导，
要保守他们活在神的公义里，
要保守他们活在神的公义里，
也活在与神的那个不断的交通里，
亦活在神与神不断的交通里。
那当神这样引导他们的时候，
当神这样引导他们的时候，
让他们看见他们在神面前只能绝对的跟上主的心意，
就给你看到他们在神面前只能够绝对的跟上神的心意，
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是有一个属天的地位，
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是有一个属天的地位，
他们必须活出那个属天的性质和样式，
他们就必须活出属天的性质和样式。
那我们也稍微提到，
我们也都稍微提过，
从十五章开始到十九章的末了，
从十五章开始到第十九章的末了，
前后就是二十年了，
前后就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的里边，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蒙神数算的实在是太稀少，
在二十年的里头，以色列人蒙神所数算的实在是太少
，虽然说这二十年里面是神的管教，
虽然说这二十年的里面是神的管教，
但是对年幼的那一代来说，那他们却是在那里学习神的法则，
但是对年幼的一代来讲，他们实在在那里学习神的法则，
所以不应该没有一点可纪念的事，
所以不应该是没有一点可纪念的事。
但是我们看上去的时候，
但我们看上去的时候，
神能给他们记录下来的完完全全是人的残缺，
神能够给你记录上去的完完全全是人的残缺
和人的无知和愚昧，
和人的无知和愚昧。
那么这也就说明了，
我们也都搞明了
为什么神让他们前后我刚才说错了，是四十年的时间，那神让他们四十年在旷野里边漂流，
我先讲错了，应该是四十年。咁点解神俾佢哋四十年喺旷野嘅里头漂流？
那原因乃是要让他们认识人的无知。
原因就俾佢哋认识人嘅无知。
转过来会很准确的来拣选神。
转过来会好准确嘅拣选。
目的乃是让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他们可以长远的活在神的应许里，
目的就是让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可以长远地活在神的里面，应许里面。
虽然圣经里头没有明说为什么是四十年，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讲为什么是四十年
，只是说四十天就一天顶一年，
就是说四十日一日顶去一年
，用四十年的时间来等候那一代的兵丁都死光，
用四十年的时间来等候那一代的兵丁都死光，
也许会给我们引发一个问题，
那就给我们引发一个问题，
难道四十年的里头竟然没有一些个以色列人，就是成年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在神面前有一个真正的悔改吗？
难道说在四十年的里头没有一个成年的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有真正的悔改吗？
四十年的里头在神面前蒙纪念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吗？
在四十年的里头在神面前蒙纪念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过吗？
那十六章开始就好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
十六章开始就给我们好像给我们一个答案
，这一个答案是非常的严肃，
这个答案是很严肃
，也可以说是他们在这四十年的里头 唯一可记录的事情，
亦都可以话喺佢哋四十年里面唯一可被记录嘅事情。
但是所记录的内容却是落在神的定罪里，
但系记录嘅内容却系落喺神嘅定罪嘅里
面。哦，这一件事情不仅是在十六章，
呢件事情唔单止喺第十六章，
也都在十七章，
亦都喺第十七章。
啊，也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发生那个经过，在时间上面是延长了相当的日子。
亦都话喺呢件事情发生嘅时间，亦都延长咗相当嘅时间。
那么十六章里面究竟神记录了他们一些什么大事呢？
第十六，咁究竟第十六章里头，究竟神记录咗乜嘢大事？
啊，我们说，从原则上面来看，那就是人的本性的显露。
我哋话喺原则上嚟睇，就系话人嘅本性嘅显露。
从历史上面来说，乃是伊甸园的堕落的再次出现。
从历史上嚟睇，就系伊甸园嘅堕落嘅再次嘅出现。
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十六章里面的那个问题就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果我哋睇到呢一点，就系话就睇到第十六章里头嘅问题就系好严肃嘅问题。
那伊甸园是神所造的人背逆神，
伊甸园系神所造嘅人背逆神。
现在呢，是神所拣选的人背逆神。
如今系神所拣选嘅人去背逆神。
我们记得这一个拣选，乃是神从万民中把他们分别出来。
我哋知道呢啲神所拣选嘅民系神从万民中将佢哋分别出来。
而神把他的见证托付给他们，
神将神嘅见证托付俾佢哋。
神也将他的应许赏赐给他们，
亦都将神嘅应许赏赐俾佢哋。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承受恩典的人。
就是一啲咁承受神恩典嘅人，
他们一再在神的面前有背逆，
佢哋一再咁样喺神面前有背逆。
但是到了这一个时候，
到咗呢个时候，
就不是一般的背逆的问题，
就唔系一般背逆嘅问题，
乃是直接在神面前的背叛，
而系直接喺神面前嘅背叛。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
我哋睇睇咁嘅事情点样发生。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在这四十年当中哪一个段时间发生，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在四十年当中是哪一段的时间发生。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是在他们开始在旷野漂流了一段时间以后的事。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是在他们在旷野里头漂流了一段日子，
因为在底下流变的子孙是那样明确的指着摩西说，
因为底下流变的子孙是那么明确的指着摩西说，
你并没有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
你并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
你却是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
你却是将我们想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
那丁兄，我们从这些人的话，我们就晓得，他们总是在旷野里边过了一段的日子。
兄姊妹，我们从这些话，我们就晓得他们是在旷野里头过了一
段。他们看着绕来绕去，还是在旷野。
我们看绕来绕去都是在旷野。
什么时候才能进到迦南？一点把握都没有。
几时才能入去迦南？一点把握都没有。
那在这种光景的底下，他们就发怨言，
在这些光景的底下，他们就发怨言，
从怨言而发展到怒气了，
从怨言发展到怒气，
从怒气就发展到背逆了，
从怒气就发展到背逆，
从背逆就扩大到做一个根本的反叛，
从背逆就扩大到根本的反叛。
那我们看这一次的背逆是有两个主题的，
我们看这一次的背逆就有两个主题，
是两部分的人
是两部分的人，
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内容上面来背逆，
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内容上来去背逆。
但是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内容，
虽然说两个不同的内容，
却是一个原则，
它是一个原则。
就是这一个原则是最严重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最严重的原则。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就看见是利未的子孙。
我们首先来看，就看到利未的子孙
，他是哥撒的子孙的后代，
是哥撒的子孙的后代。
可拉，
可拉，
他首先发动这一次的顶撞，
他首先发动这一次的顶撞。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哥撒这一个家族啊，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哥撒这个家族，
乃是在会幕里头来杠抬物件的，
那在会幕里头来去抬物件。
也就是说他们所刚抬的是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物件的，
那是说他们所抬的是圣所和至圣所的物件。
从人的这方面来说，他们算是在祭司以外最靠近至圣所。
从人的方面来看，他们是除了祭司以外最靠近至圣所的。
那么这他们因着这样的服侍，就产生了一个错觉。
他们因为这样的服侍，就产生了一个错觉。
那这一个错觉就是说，我们既然能靠近至圣所，
这个错觉就是说，我们竟然能够靠近至圣所，
那当然我们在神面前也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我们在神面前也都有一定的地位。
那因着这样的一个心思，
因为这样的心思，
他们就发展到一个地步，就不肯接受亚伦在神面前服侍的那个地位。
就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肯接受亚伦在神面前服侍的地位。
那我们在在这里留意，
我们在这里留意
利未的子孙可拉，
利未的子孙可拉，
亚比兰，
亚比兰
和安，
同埋安。
那我们注意，在可拉的后裔的里面，就是对不起，在利未的后裔里头，就是可拉。
我哋睇系利未嘅后裔嘅里面有可拉。
另外就加上流便的子孙的里头一个大丹、亚比兰和安。
我们就看另外在流便的子孙里面就加上大丹、亚比兰和安。
那我们注意可拉是利未人，
我们注意可拉是利未人，
是给分别出来在帐幕里面服侍的，
是被分别出来在帐幕里面服侍的。
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
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
，如果按照生来的次序，他们是继承应许的那一个家族。
如果按照
那个支派
生来的次序，他们就是继承家族应许的支派。
那所以他从这两个支派里的人就出来了这几个人，
所以从这两个支派的人就出来了这几个人。
而这几个人出来目的在什么地方？
这几个人出来的目的在哪里呢？
他们也许感觉，
他们可能会感觉到，
我们进迦南是没有盼望，
我们入迦南是没有盼望的。
那当然这个是我的推测，
当然这个是我的推测，
但是我想这个推测是有点可接受的。
但我想这个推测是有点可接受的。
既然我们进迦南没有指望，
既然我们入迦南没有指望，
那为什么我们还在旷野里面来绕圈呢？
咁点解我哋仲喺旷野里边嚟去兜圈呢？
从他们的言语的当中，
从佢哋嘅言语当中，
他们没有明明的说，像十三章那里所说的要回埃及。
我哋冇明明嘅，好似喺第十三章嗰度话要翻埃及。
但是在他们心思里头，实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念。
但喺我哋嘅心思里头，实在系有咁嘅意念。
那要叫这样的一个意念来成全，
要叫咁嘅意念嚟去成全，
或者说可以实现，
或者系实现，
那有什么办法？
有咩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就只有一个办法，
把目前的领导人，借用现在的话来说，把目前的领导人推倒了。
借用现代嘅话嚟讲，就系将目前嘅领导人去推倒，
他们自己发动一次政变，就是做了领袖了。
他们自己发动一次政变就做了领袖，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回埃及去了。
那他们就可以将以色列人带回埃及去，
就不必在这个旷野里边兜圈子了，
就好过在这个旷野那头去兜圈。
但是这个事情啊，
这件事
所表明出来的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
所表明出来的是一种非常严重。
我们先看利未子孙他们所说的话，
我们先看利未子孙所说的话
啊，那他们是整个以色列人的那些领袖来对付摩西和亚伦，
他们是整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来对付摩西和亚伦。
但是首先由利未的子孙来说话，
首先就由利未的子孙来说话。
那利未的子孙说话头一句就是说，
你每个子孙讲话头一句就讲，
指着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了。
指着摩西和亚伦说，你专权，擅自专权。
那这个说这一句话，
讲这句话，
就表达出他们现在团结起来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表达出他们如今来去团结起来就为了一个目的，
夺权
夺权，
不再接受摩西和亚伦的那一个属灵的权柄，
不再接受摩西和亚伦那个属灵的权柄。
那么但事实上摩西和亚伦两个人在以色列人中的地位不是他们自取的，
但事实上摩西和亚伦两个人在以色列人中的地位不是他们自取的，
乃是神选召他们，
乃是神选召他们的。
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
了，以色列人也都知道这样的，
因为先是摩西从旷野回来，
因为先是摩西在旷野回来，
然后借着摩西带出神十次的神迹做了印证，
然后借着摩西带出神十次的神迹来做印证
，然后他们出了埃及，
然后他们出了埃及
，在建造会幕的时候，
在建造会幕的时候，
神也向他们显明亚伦是神所分别出来作为侍奉神的，
神亦都向
那一个家室，
他们显明亚伦是神要分别出来侍奉神的家室，
连同利未人也是神分别出来的作为侍奉神的那一个支派，
连同利未人都是神所分别出来作为侍奉神的支派。
那他们是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知道这些事情，
现在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了，
今天他们却说你们擅自专权。
那他们根据什么说这个话呢？
他们根据什么来讲这些话呢？
我们要留意了，
我们要留意
他们说这一个话的根据乃是底下的那一句话，
他们讲这一句话根据乃是底下那句话，
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
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耶和华也都在他们当中，
你们为什么要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你们为什么要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那标准们他们说这个话有没有根据呢？
等姊妹，他们讲这句话有没有根据呢？
有没有事实呢？
有没有事实呢？
有，
有，
但是却是断章取义的。
但是却是断章取义。
那危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危险的地方就
在
这里。
在属灵的子民的里头，常常发生许多的那种混乱。
在属灵的子民里面，常常发生很多的混乱。
那个原因就是在这是断章取义的那样的决定的里头。
原因就是在这些断章取义的决定里头。
那我们先来看他们所说的有没有根据。
我们先来看他们所说的
是不是事实，
有没有根据，是不是事实。
我们先说，
我们先讲，
神在我们中间，
神在我们当中，
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因为神借着会幕的确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因为神借着会幕的确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然后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
然后会众个个都是圣洁。
有没有事实呢？
有没有事实呢？
有神这样的应许，
有神这样的应许，
但是他们却没有把成为圣洁的那一个条件也说出来，这就叫断章取义。
但他们没有将成为圣洁的条件也都讲出来，那就叫做断章取义。
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里头，
我们记得出埃及记十九章的里头，
神是说，
神是说
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
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
而不仅是圣洁的国民，还是祭司的国度。
不单只是圣洁的国民，还是祭司的国度。
那他们把神说过这个话引用出来，没有神的话没有错，
他们将神讲的话引用出来，神讲的话是没有错，
但是却不是全面，
但是却不是全面。
他们忘记了一件很严肃的事，
他们忘记了一件很严肃的事，
他们在什么情形的底下能成为圣洁的国民和祭司的国度呢？
他们有什么情形底下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呢？
他们必须是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吩咐，遵行我的命令，
他们是要实在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
这样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咁你哋就喺万民中做属我嘅子民，
做祭司的国度，
做祭司嘅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做圣洁嘅国民。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有冇睇到？
神要叫他们个个成为圣洁，这是神所要做的。
神要我们个个成为圣洁，这是神所要做的。
但是他们必须先履行神给他们的那一个吩咐，
但他们必须先履行神所给他们的履行神所给他们的吩咐。
那不履行神所吩咐的，
不履行神所给他们的吩咐的，
也就是说没有照着神给他们应许的那个条件，他们去先满足神，他们如果不是照着神的给他们应许的那个条件先去满足神，
如果他们不照着神所给他们应许的条件先去满足神，
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圣洁的国民，
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圣洁的国民。
但是他们说神是这样说过，我们是圣洁的国民，
他们说神是这样讲过，我们是圣洁的国民，
神的确是这样说过，
神的确是这样讲过，
但是神说的话并不只有这么一点，
但是神讲的话不是只是这
个，神说了一个完整的事实，
神讲了一个完整的事
实，他们只是把其中的一点话拿了出来，
他们只是将其中的一点话拿出来，
他们就肯定了自己圣洁的那一个身份，
他们就肯定了自己圣洁的身份。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形，
很危险的情形，
那所以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会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那是因为里面黑暗了，
因为里面黑暗了，
没有了光，
没了光，
看不见神的面，
看不见神的面，
也看不见神的心意，
都睇唔见神嘅心意。
他们只是模模糊糊的记得神要叫我神神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
他们真的模模糊糊的看到神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
而神已经借着会幕住在我们中间，
神已经借着会幕来去住
在我们当中，神既然能在我们中间，
神既然既能够在我们当中，
既然
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就是与神同在的人，
我们就是与神同在的人，
而神也与我们同在，
神也都与我们同在。
既然是如此，
既然是这样，
你摩西 你亚伦凭什么要高过我们？
你摩西阿伦你阿伦凭咩嚟去高过我哋？
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你的约束的底下？
点解要将我哋放喺你约束嘅底下？
为什么我们见神必须要透过你？
点解我哋见神必须要透过你？
那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些话，好像是很有理道理的。
弟兄姊妹睇呢啲话，好似系好有道理，
但事实上是毫无道理的。
但事实上是毫无道理，
因为他们这些话的那个基础给他们拔掉了，
因为这些话的基础就被你拔掉了，
然后 他就把一个那个基础所发生出来的那个结果，他们就抓住那一个，
然后他们就将个基础所发生出来的结果，他们然后就找住那个。
我们都知道没有那个基础就不能有这个结果，
我们都知道没有基础就没有这样的结果，
没有那个基础这个结果是空的，
冇个基础，咁个结果系空嘅。
但是人里面黑暗了，
但人里面黑暗咗，
人就抓住这一个，
人就捉住呢一个，
抓住这一个做什么呢？
捉住呢一个做咩呢？
拿来反对神，
拎嚟去反对神。
弟兄姊妹，当我们细细来读这些话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哋细细嚟读呢啲话，
我们就发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这里。
我哋就发觉一个好严肃嘅问题。
因为我们看底下摩西对利未的子孙们说的那些话，我们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看底下摩西对利未的子孙所讲的话，我们就知道
那么我们从先看第四节，
我们先看第四节。
那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曾亲近他。他说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那在这里我们 留意到那一个属神的圣洁的蒙神拣选的，那这几件事情完全串在一起的。
第四第五节我们看这一道属神的圣洁的蒙神所拣选的，这几件事是串在一起的。
人能不能亲近神？
人能不能够亲近神？
在旧约的时候是非常明显，
在旧约的里头是非常
明显，人能亲近神的那一个条件，
人能亲近神的条件，
第一他必须是属神的，
第一他必须是属神，
第二他必须是圣洁的，
第二必须是圣洁的。
有了这两个条件以外，还有在加上他必须是神所选召的。
有了这两个条件，他必须再加上他必须是神所选召的。
不要说是在旧约，
不要说是旧约，
就是在新约的里面仍然是这个条件，
就算是在新约的里头仍然是这样的条件。
你先必须是要属神的，
你先必须是属神的，
然后你有一个属灵的实际，
然后你有一个属灵的实际，
给神悦纳了，
给神悦纳了，
神就从其中显出他的选召，
神就从其中选出他的选
召，这样就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做服侍神，
然后这样就能够来到神的目面，神的面前来服侍神。
那这三个条件是一二三的那个次序是贯穿着的，
这三个条件的一二三个次序是贯穿着的，
不能颠倒，
不能够颠倒，
也不能缺掉，
也都不能够
其中任何的一样，
缺少了其中的一样，
你有了前面那两样没有末了的那一样还是不行，
你有了前面那两样没有最后那样也都是不可以，
你有了前面的头一样没有后面的两样更是不行，
你有了头前面那样没有后面那两样更是不可以。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摩西继续在这里向他们说，
摩西继续在这里跟他们说，
谁是圣洁的 谁是神拣选的？那这个让神来自己来显明，
哪个是圣洁的，哪个是神拣选的，由神来自己显明。
光是嘴巴里面说啊、没有意思，
就像口都讲没的意思
啊，必须由神自己来做印证，
必须由神自己来做印证。
那明天神一定会印证这件事，
明天神一定会印证这个事。
然后摩西就指出那整个难处的那个主题来，
然后摩西就指出整个难处的主题来
啊。摩西就说啊，利未的子孙啊，
摩西说你们的子孙，
以色列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
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
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
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
然后你留意第十节末了，这岂是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责任呢？
然后你留意第十节的底下，这岂是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责任吗？
那我们就看到当时 这些利未人他们所要求的事情，乃是要推倒亚伦。
我就看到这些利未人所要求的事情，就是推倒亚伦。
他们说我们是利未的子孙，我们也能做祭司。
他们说我们是利未的子孙，我们也都能够做祭司。
那弟兄姊妹，刚才所以摩西刚才说的那三件事情，那个原因就在这里。
人知道我们刚才讲的三件事情原因就在这里，
属神的，
属神的，
圣洁的，
圣洁的，
神选召的，
神选召的。
那现在利未人属神的，
今利未人是属神的，
是不是圣洁的？可能是，可能不是。
是不是圣洁的呢？可能是，可能不是。
那有没有神的选召呢？
有没有神的选召呢？
做利未人是有选召的，
做利未人，
做利未人的服事是有选召，
做利未人的服事是有选
召。但是做祭司的这一件事上就没有选召了。
但是做祭司呢，件事上就没有选召了。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事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一个问题来了。
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一个问题来，
利未子孙他们在这里所要推翻的，表面上好像是亚伦，
利未子孙在这里所要推翻的，表面上是亚伦，
但实质上呢？
但实质上呢？
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
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
这是他们要对付神的道路，
他们是要对付神的道路
啊，或者说是对付神的方法，
或者是对付神的方法。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
我们必须记得，
我们必须记得
亚伦的被选造出来，
亚伦的被选召出来
乃是为了一个目的，
乃为了一个目的，
站在神和人中间做桥梁，
站在神和人当中来做桥梁，
是借着他的服事来把神和人连接起来，
是借着亚伦的服事来将神和人连接起来，
叫人与神可以沟通，可以连接，
叫神和人可以沟通，可以连接。
那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道路，
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道路，
这也是神的方法，
也是神的方法。
神设立亚伦和他的家族，
神设立亚伦和他的家族，
乃是神把他的道路放在以色列人当中，让以色列人有路可以到神那里。
那是神将他的道路放在以色列人当中，使以色列人有路去到神面前。
当然亚伦这个做祭司乃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影儿。
当然亚伦做祭司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影儿。
亚伦本身并不能不发生这样的功用，
亚伦本身并不发生这样的功用，
但是他在预表上去表明神要设立神自己的道路，
在预表上去表明神要设立神自己的道路。
神借着这一个他所设立的道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神借着他所设立这个道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那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了，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
现在可拉党在这里所反对的，表面上是反对亚伦，
所以如今可拉党在这里表面上所反对的就是亚伦，
实际上乃是反对神的道路，
实际上乃是反对神的道路。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这一个问题实在是太严肃了。
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 实在太严肃了。
而这个问题和伊甸园的那个问题实在是毫无差别。
这个问题和伊甸园的问题实在很
那个严重性几乎可以说是一样，
那严重性几乎可以说是一样。
那神当时给亚当的那个道路呢，是说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要接受分别树上的果子。
神当时给亚当的命令就是说吃生命树上的个果子，不要接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这个是神的道理，
这个是神的道路。
但是亚当没有照着神所安排的去做，
但是亚当没有照着神所安排的去做。
那现在以色列人所做的在原则上就是一样，
与今以色列人所做的原则
上，神设立亚伦和他的后代做祭司，
神设立亚伦和他的后代来做祭
司，这是神的道路，
这是神的道路，
让人到他面前去，
给人来去到神面前去。
但是现在他们又说我们不要这个路，
但是今天他们说我们不要这个，
我们可以自己做道路，
我们可以自己做道路，
因为我们都是圣洁，
因为我们都是圣洁的。
他们却忘记了，
他们却忘记了，
他们根本从开始到末了都没有听从神的话，
他们从开始到末了根本就没有听从神的话。
所以连圣洁这一点还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连圣洁一点都要打个问号，
怎么可以成为神的道路？
怎么可以成为神的道路呢？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立位的子孙在这里所表达的乃是一个对付神的道路的事实，
所以我们看到利未子孙所以表达的是一个对付神道路的事实。
所以摩西就说亚伦算什么呢？你们仅向他发怨言。
所以摩西就说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
啊！你们并不是攻击亚伦，乃是攻击神啊！
你们不是攻击亚伦，乃是攻击神。
那么这是指出了那一个利未支派的那个当时心思上的难处。
那就指出了利未支派的当时心思上的难处。
那然后我们看流便的后代那几个人所表现的是又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看流便的后裔那几个人所表现的有什么事？
摩西打发人去招他们来，
摩西打发人去招他们来，
他们根本就不理会，
他们根本就不理，
好像说我们就根本不理你，你凭什么权柄要叫我们去见你？
好像说我们根本就不理你，凭什么权柄来去叫我们？
然后就说我们之所以不服你的权柄，
然后就说我们所以不服你的权柄，
因为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
因为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
要在旷野的里面杀我们，
要在旷野里头你去杀我们，
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
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
并且你也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
而且你又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
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
你都没有将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
难道你要挖掉我们这些人的眼睛叫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难道你要挖掉我们这些人的眼睛叫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的眼睛倒是雪亮的，
我们的眼睛倒是雪亮的，
你都根本就没有做出一些叫我们佩服的事情，
你根本就没有做出一些叫我们佩服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哎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他们说的这一段话是不是强词夺理？
你看他们讲这一段话是不是强词夺理？
他们完全忘记了在埃及时候的那一些受苦的事，
他们完全忘记了在埃及时候所受苦的事，
他们也完全忘记了摩西如何在他们中间显出明神的权柄和大能，
他们也都完全忘记了摩西怎样在埃及的里头显明神的权柄和大能，
更严重的他们根本忘记他们现在在旷野漂流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更严重的他们根本就忘记了他们如今在旷野漂流的原因是什么，
好像我们愚昧不是我们，
好像说我们愚昧不是我们，
愚昧的是你摩西，
愚昧的是尼摩西，
你做了愚昧事，
你做了愚昧事，
你不领我们出来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不领我们出来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倒是蛮好的，
我们倒是不错的，
我们没有做了什么事，
我们没有做过什么事，
就是你不行，
就是你不好，
你应许我们要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你却没有把我们领进去，
你应许带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但你没有，
你说在那里要叫我们承受为业，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得着，
你在那里说要我们承受为业，但我们什么都没有得着，
像这样啊，你要做我们的王，我们才不接受，
如果这样你要做我们的王，我们就不接受，
那弟兄姊妹，你看当时流便的子孙他们所说的这一些话，
弟兄姊妹，看当时流便子孙所讲的话
究竟是什么回事，
究竟是什么回事，
表面上看来他们不接受摩西的传递，
表面上来看他们不接受摩西的传递，
但实际上呢，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乃是拒绝神在他们中间的管理，
是他们拒绝神在他们当中的管理、
也就是说他们在那里反对神的权柄，
也都是说他们在那里反对神的权柄、
我们用弟兄们他们所用的话说，他们是反对、神在他们当中的那一个政权，
我们用弟兄们所讲的话，他们就反对神在我们当中的政权、
就是那个所谓 government 的问题，
就说就是他们所谓 government 的问题，
他们在这里就是反对神的这一个政权，
他们就在这里反对神的政权，
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就看到这个被这一次的悖逆的里面那两个内容，
我们就看到这次悖逆里面的两个内容，
一个是反对神的道路，
一个是反对神的道路，
一个是反对神的主权，
一个是反对神的主权，
反对神的道路乃是反对神的工作，
反对神的道路乃是反对神的工作，
反对神的主权乃是反对神的自己，
反对神的主权乃是反对神的自己，
那两件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
两件事情都是很严重的，
合起来是一个原则，
合起来是一个原则，
就是拒绝神，
就是拒绝神，
不要神的自己，
不要神自己，
那所以这一次的悖逆就是显露了以这一批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实质的问题，
所以这次悖逆就显出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实质的问题，
像这样的人，
好像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进迦南，
怎么可以入迦南呢，
进了迦南，
入了迦南，
他们怎么可以活在迦南，
你怎么可以活在迦南呢，
根本不没有条件，
根本就没有条件，
那当他们这样子来反对神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来反对神的时候，
摩西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很严肃的对他们说，
摩西是站在神那边很严肃的对他们说，
谁是神所拣选的，让神自己来做印证，
这个是神所拣选的，让神自己来做印证，
但是你们明天每一个人都拿一个香炉来，
他说你们每天听日每一个人拿一个香炉来、
一同站在神面前，
一起站在神面前，
盛上香加上火、盛上火加上香，
盛上火加上香，
那让神亲自来印证谁是神拣选，
给神来去亲自印证哪个是神所拣选的，
那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要辨明这些事情，
要辨明这些事情，
除非神出面，
除非神出面，
神如果不出面的话，
神如果不出面的话，
人的刚硬就是不服神的权柄，那你又怎么办呢，
人的刚硬就是不服神的权柄，那你怎么样呢，
他硬是有话语来对付神的权柄，那你怎么办呢，
他当然有话语来去对付神的权柄，那你怎么呢，
摩西就说，
摩西就说
属灵的权柄，从神来的权柄，只有神自己可以去印证，
从属灵的权柄，从神来的权柄，只有神自己来去印证，
然后就让神来印证就好，
就给神去印证好了。
那所以他们说明天每个人都带着香炉来，让神自己来印证。
所以他说听日每一个人都带着香炉来给神自己印证。
我们在没有看神印证以前，
我们没看神印证的之前，
我们要来注从另一个角度来注意这一次的悖逆的那个属灵的实际的问题。
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悖逆的属灵的实际的问题。
刚刚我们晓得这个悖逆的背后是撒旦的鼓动，
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悖逆的后头是撒旦的鼓动，
就是像伊甸园里面整个事情的发生背后就有撒旦在那里在引导着。
当然好像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背后就有撒旦的引导着。
那我们就看 撒旦来对付神的时候他的那个方法是如何。
所以我们就看撒旦来对付神的时候他的方法是怎样。
我们从刚才所交通过的话里面翻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
我们从后先所交通过的话里头翻过来就看到那个事实。
头一步，
头一步，
撒旦先使人自己以为是自主的。
撒旦首先使人自己以为是自主的，
首先叫人自己去确定自己的地位，
首先叫人自己去确定自己的地位。
当人真的从把撒旦这个念头接过来在那里肯定自己的时候，
当人真正在撒旦的手里接过那个念头自己确定自己的时候，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这就是所以刚才我一再说这是伊甸园的翻版，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刚才我一再的讲话这是伊甸园的翻版，原因在这里。
我们晓得人的堕落乃是撒旦所送来的念头叫人先去肯定自己。
我们晓得人的堕落就是撒旦送来给人的念头叫人自己肯定自己。
你一肯定了自己，
你一肯定自己，
那还有什么可以改变我？
那还有什么可以改变我？
我已经肯定我自己，
我已经肯定我自己，
我就是像神一样，
我就好像神一样，
我就是神，
我就是神。
那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表现是说我们是圣洁的，
而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说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有神的同在，
我们有神的同在，
我们就有这个资格，
我们就有这个资格，
我们就有这个地位，
我们就有这个地位。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但是很可惜的，
但很可惜的，
这样的认识乃是出自人的自己，
这个认识乃是出自人的自己。
我们必须凭着神的应许来肯定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一个是需要的。
我们必须有着神自己来肯定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却不能凭着自己去肯定我们自己的地位，
但是却不能够凭着自己来肯定自己的地位。
那什么时候人凭着自己来肯定自己的地位？
那什么时候人凭着自己来肯定自己的地位？
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这样，
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这样，
向神就不认识神的权柄，
向神就不认识神的权柄，
向人就不佩服神在人中间的那一个选召，
向人就不佩服人在神
神在人中间的
神在人中间的选召。
那这个事情一发生，
这件事情一发生，
许多的乱事就出来，
好多个乱事就出来了。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严肃的。
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严肃。
我们必须要留意仇敌在人心思里面做工的那个方法。
我们必须要留意仇敌在人心思里面做工的方法。
什么时候他在人里面送来一个念头说，你应当肯定你自己？
什么时候在人里头送一个念头来，你应当肯定你自己？
那这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人如果接受这一他的念头，
人如果接受他这个念头，
那事情就一定扩展到很危险，很危险。
事情就一定扩展到很危险，很危险。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生存在现在的这一个时代，
我们生存在这个时刻，
人的思想里面所充满的就是民主，
人的思想里头充满的就是民主，
是不是真的民主？
是不是真的民主？
这个我们不去说的，
这个我们不去讲它。
但是反正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口号是喊得震天价的响，
但是民主这个口号就喊得很响，
这个口号越喊得越响亮，
这个口号喊得越响，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自己肯定自己，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自己肯定自己。
那在地上的人，
地上的人
处理人中间的事情，
处理人中间的事情，
他们要肯定自己，我们没有话讲，
他们要肯定自己，我们没话讲。
但是在属灵的事，在神的事上面，人也要喊这个口号的话，
在属灵的事上，神的事上，人都要喊这个口号的话，
这就要发生很大的难处，
咁就要发生好大的难处。
那我们要认识，
我哋要认识，
所有属灵的事情是属神的，
所有属灵的事情是属神的，
根源是从神那里开始的，
根源是从神那里开始
的，过程是神在那里管理的，
过程是神在那里管理着，
结果是成全神的旨意和目的的，
结果是成全神的旨意和目的。
人不能在那里给神出主意，
人能够给神出主意，
人不能在那里凭自己的倾向来决定说这个是对那个是不对，
人能够凭自己的倾向来去决定说这个是对那个是不对。
那么当着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活在民主的口号的里头，
当然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活在民主的口号，
他们也误解了神的意思，
他们也都误解了神的意思，
所以发生了十六章的这个问题，
所以发生了十六章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民主口号喊得响亮的时代，
咁如今我哋活喺民主口号喊得响亮嘅时代，
非常容易我们就把人的那一种自以为是的那个想法就散进我们的意念里，
好容易嘅，我哋就将人自以为是嗰个口嗰种想法就渗入我哋嘅思想里，
这样的情形。就进一步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拒绝神的权柄，
进一步就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拒绝神的权柄。
弟兄姊妹，你看现今的基督教，
现今看如今的基督教
有多少基督教的领袖会发觉会承认人错了，
有几多基督教的领袖会发觉会承认人错的呢？
没有很多，
不是很多，
幸亏神怜悯我们，
幸亏神是怜悯我们，
不然的话我们也一样的犯错误，
不然的话我们一样是犯错误，
并且把错误当作准确，
而且将错误当作准确，
这就是现在基督教的那种光景，
就是今基督教那种光
景，一直在不准确里边奔跑，但是却一直觉得他们做对的事，
一直在不准确的里面去奔跑，一直觉得他们做对了。
根源在什么地方？
根源在什么地方？
撒旦的这一个欺骗，
撒旦一个欺骗，
叫人骗自己说我们是属灵的，
叫人骗自己说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圣洁的。
那套用新约的话来说，
套用新约的话来说，
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都是祭司，
所以我们就能所做的都是祭司做的事，
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祭司所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祭司所做的事呢？
是不是真的祭司所做的事呢？
哎呀，如果一摊在主的光中，我们会发觉我们全是在那里做自己的事，
如果一摆在主的光中，我们都发觉我们完全是做自己的事。
哦，这是太危险的事，
这个是太危险。
神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一次的悖逆那样的记录下来，
神将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一次的悖逆这样记录，
实在有非常深的意思在那，
实在有非常深的意思在那，
不仅是记录当时人的那个堕落的天性的发展，
不单只记录人当时的堕落的天性的发展，
也是为了以后跟随主的人在道路的拣选上面有了一个见解，
亦都是为着以后跟随主的人在道路的拣选上面有一个尴尬。
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啊，我们就领会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是我们的一个见解，或者中文圣经是翻他见解，在其他的一些英文圣经里面就翻他说是作为我们的那个样式。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头就给我们讲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中文圣经，就是翻做给我们如今的人一个尴尬，英文其他圣经就翻成给我们一个样式。
那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恩典，
这个恩典，
但是进入服事，
但进入服事，
这是有神，是神的更进一步的拣选，
这个是需要神更进一步的拣选。
那所以我们说服事的地位是出自神的，
所以我们说服事的地位出自神，
而服事的内容不能凭自己的意思的，
服事的内容能够凭自己的意思
啊，服事的那个地位由神自己来做印证，
服事的地位由神自己来做印证，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以色列人那些领袖们，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听话了，
以色列人的领袖人在这一点上就很听话，
因为他们看错了一件事，
因为他们看错了一件事，
他们以为人说团结就是力量，以为是真的，
他们以为人所说的团结就是力量，就是真的。
那我们250个人，
我们250个人，
你只有摩西跟亚伦，
你只有摩西和
250:2，
250:2，
我们的胜利在握了，
我们的胜利在握，
摩西亚伦是输定的，
摩西亚伦是一定输的，
我们是一定赢过来的了，
我们一定会赢过来。
那所以第二天他们每个人都带着香炉来，
所以第二天他们每个人都带着香炉来，
的确摩西和亚伦两个人就是 很孤单，
的确摩西和亚伦两个人是很孤单，
他们一聚集到会幕那里，他们就发动对摩西和亚伦的攻击，
他们一聚集到会幕的时候就发动对摩西亚伦的攻击。
如果光是从人的这面来看，摩西亚伦是承担不了，
如果光是从人这方面，摩西和亚伦是承担不住，
250:2就是125:1，
250:2就125:1，
你怎么去承担，
怎样去承担呢？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神要印证他所拣选的，
神要印证他所拣选的，
他就负责来替他所拣选的人来出头，
他就负责来去替他所拣选的人去做出头。
我们实在看见一个很美的事，
我们实在看到一件很美的事，
在这个光景里面，摩西都给他们激动到发怒了，
在这个光景里头，摩西都被他们激动到发怒。
当然这一个怒不是摩西自己的怒气，
当然这个怒并不是摩西自己的怒气，
因为他实在不是为了他自己来发这个怒气，
因为他不是为他自己来去发这个怒气，
他是为了神的道路和神的主权来发这个怒气，
他就是为神的道路和神的主权来发这个怒气。
从那什么地方看到呢？
从哪个地方看到呢？
那我们看到后来神要对付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后来神要对付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摩西不是在那里为他们祈求吗？
我们看到摩西不是在那里为他们祈求吗？
我们就看二十二节，我们
就
看到，
就睇到了。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个人犯罪，你就要上全会众发怒吗？”
第二十二节。
啊，我们看到，摩西当时是发怒，但是不是发他自己的怒气。
我哋睇到摩西当时系发怒，但系唔系发佢自己嘅怒。
他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系企响神嗰边，
显露神的怒气，
显露神嘅怒气。
那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哋睇到呢一点，
虽然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的孤单，
虽然佢哋两个人系好孤单，
但是他们还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但佢哋仍然系企响神嗰边，
同时也没有忘掉神的性情是一个完整的，
同时亦都冇忘掉神嘅心嘅性情系一个完整嘅。
不是因为看见神的公义就丢掉了神的怜悯，
唔系话见到神嘅公义就忘记咗神嘅怜悯，
或者翻过来就看见了神的怜悯，连神的公义都丢掉。
就是说反转过来看见神的怜悯，就将神的公义也都丢掉。
在这一次摩西亚伦他们实在是摸着神的性情来接受这一次人的悖逆。
好，这一次摩西和亚伦实在是摸着神的性情去接受这一次人的悖逆。
我们看到这一点呢，
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才领会，
我们先领会
为什么最紧急的时候神就出为他们出头，
为什么最紧急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出头。
那当众人都对付他们两个人对付得最厉害的时候，
当众人都对付他们两个对付得最厉害的时候，
神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
神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
那我们看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神允许，
神允许
他所拣选的人给人误会，
就允许他所拣选的人被人误会，
但是神却不允许他名下的人无限制的放肆，
神就不允许神名下的人无限制的放肆。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事。
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
神所用的人，神允许他们给人误会，
神所用的人，神允许他们被人误会，
因为神要借着这一些的误会来把他们带到属灵的深处，
因为神要借着这些误会来将我们带到属灵的深处。
因为神定规了，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因为神定规了，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所以神必须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带到够深的那样的造就里，
所以神必须让我们身上带到够深的造就。
他就允许人的反对和践踏临到他们身上，
神就允许人的反对和践踏在我们的身上，
一面是让他们借着这些践踏来受忏悔，
一面是给他们接着这些人的践踏去受忏悔，
另一面也借着人这样的对付让他们去经历神是他们的主，
另外也都借着这些人的对付来去给他们经历神是他们的主。
所以当最紧张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出头，
所以当最紧张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出头。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虽然今天晚上我们不能继续再往下多看，
虽然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够继续往下多看，
看见神如何显明他的公义来停止人的放肆，
看到神怎样显明他的公义来停止人的放肆，
也看见这个事情如何在以色列人当中来结束，
也都看见这件事情如何在以色列人当中来结束，
因为这个事情是不简单，很不简单，
因为这件事情是很不简单，
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因为可拉党的给神对付了就立刻就停止，
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说因为可拉党被神对付就立刻停止，
那一个扰乱呢还是继续的下去，
那个扰乱仍然是继续下去，
但是我们看见从开始一直到末了，是神自己伸出手来停止人的放肆。
但是我们看到由开始到末了是神自己伸出手来停止人的放肆。
那因此当我们读到这些历史的时候，
因此我们读到这些历史的时候，
我们从正面去看见我们该有的学习，
我们从正面看到我们该有的学习，
从反面我们该看到在属灵的路上奔跑要有的见解，
从反面我们看到在属灵路上所奔跑所应该有的尴尬。
那总的一句话来说，
总的一句话来说，
我们求神给我们能看定神自己的权柄，
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够看到看定神自己的权柄，
准确的去拣选神的道路，
准确的去拣选神的道路。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读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好了，
今晚就读到这里。
从这段话的里边我们真看见神的权柄和神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的。
从这一段话我们看到神的权柄和神的道路对我们何等的重要，
我们只能拣选神的道路，
我们只能够拣选神的道路，
因为只有他做我们的道路，然后人一切的难处才有解决的 方法，
因为只有神的做我们的道路，然后人的难处才有解决的方法。
因为我们也必须要尊重神的权柄，然后我们才会在他的旨意的里头不出乱子，
我们也都要尊重神的权柄，我们才在神的旨意里头不出乱子。
求主实在的给我们有看见有学习，
主必须实在是给我们有看见有学习，
特别是在这末了那么混乱的日子的当中，我们更需要主的怜悯，
特别是在末了这么混乱的日子当中，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怜悯。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